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欢迎您收看我们以弗所书讲经第十七讲。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六节来看教会增长之道。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到基督的身体教会如何可以长大，如何可以成熟。记得我们在第十六讲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来讲到教会的合一性，而今天我们要来看七到十六节是要讲到教会的多样性。这教会的合一跟教会的多样是基督教会长大成熟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怎么样的增长，跟恩赐有密切的关系，也跟我们彼此的合一有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请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再读到十六节，然后我们要从今天的第七节开始看到第十六节，盼望我们对于基督教会的增长有新的认识。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基督的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在恩赐上面我们怎么样彼此配搭。神所给的恩赐让教会得以建立，也和每一位拥有恩赐者，就是上帝把恩赐赏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让我们来使用，让我们来发挥的弟兄姐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圣经说我们互相做肢体。如果我们不懂得增长之道，你就会发现拥有恩赐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在配搭上面没有完整，没有完全，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懂得增长之道，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就会长得完全，长得美好，长得让人喜悦。所以在基督的教会身体增长健全的这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对于恩赐和拥有恩赐的人有一些认识。身体的成长不是只有恩赐就够了，当然恩赐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次 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来讲到有关恩赐的问题。恩赐的存在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使身体可以成熟长大成人。可是身体的长成却要恩赐的使用者或恩赐的管理者，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同来配搭。换句话说，恩赐是建造教会不可或缺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但是拥有恩赐的圣徒如何过教会的生活，如何与其他肢体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身上的肢体很多，如果我们看身上的肢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比如说身体各方面都长，独独有一只手臂不长，你就会发觉这一个人长大之后我们就觉得他畸形。为什么呢？他全身都很健康，他只有手有一只手特别的萎缩，或者说特别的没有长大，我们就说这一个人看起来有一点奇怪，他不够健康。教会也是这样。同样，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教会它里面特别看重某些恩赐，让某些恩赐特别的突出，特别的明显，那对于身体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全身都长得很正常，可是有一只手臂特别的强壮，我们就会想起有一种螃蟹也是这样。你看到那个螃蟹你觉得很奇怪，当然我们吃起螃蟹来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它那个螯特别大。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全身都很正常，只有手臂特别粗，你觉得怎么样？如果只是外观那还没有问题，如果长得特别迅速，或者是因他成长得特别快速使得其他的器官或组织受到影响，我们说这叫做炎症。他在身体里面他特别发达的快速，以至于别的器官别的组织受到它的压制，受到它的侵害，它虽然也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却带来伤害。所以恩赐是建造身体的，恩赐是让神的教会神的身体得以长进得以成长的。恩赐非常重要，拥有恩赐的人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次我们会盼望在17讲、18讲当中再把恩赐做一些明显的提醒。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提到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恩赐是什么，恩赐的真理是什么。否则当我们身体在渐渐长大，教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不明白恩赐到底是什么，就非常的可惜。到底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怎么来的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请我们再来看第4章的第7节到第11节。第7节到第11节我再来读一次，那请弟兄姐妹仔细的听，我们来看这个恩赐的来源以及恩赐怎么样分给我们。第7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11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是提到恩赐，这里提到有一些恩赐的种类，这里也提到恩赐的来源。恩赐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和我们第16讲讲的教会的合一，特别提到第4节说身体只有一个，正好呈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他的意思是说，身体只有一个，恩赐却有许多，恩赐这么多却只是要配合在身体里面的一个。所以一个是讲到教会的合一，一个是讲到教会的多样性。教会的合一是指我们生命，我们得着生命之后，我们蒙召进入这个身体，进入一个身体。我们不是进入许多的身体，我们进入一个教会，我们不是进入很多的教会。虽然在我们地上所看到的教会 有各式各样的教会，有教派，有各式各样的大小的教会。可是提到教会的时候呢，圣经上特别提到教会只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当然我们现在的理解的方式是宇宙性的教会，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他们都在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是讲到我们蒙召之后，我们进入身体的那个一致性，那个合一。而多样性是指在这一个身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他们一同来让这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得以彰显。所以讲到蒙召是指进入身体，讲到蒙恩是指得着恩赐。得着恩赐，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我们就造就了身体。在第七节到第十节这里，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要来提到一点点恩赐方面，从这段圣经所看到的。从这边我们所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看到恩赐的来源是基督从仇敌手中夺回来的。那这是我们不太明白的，为什么这样呢？我想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恩赐是神赐给人的，既然是神赐给人的，这个恩赐就是属于神的，属于基督的，属于基督的。他如果可以赐给人，他就可以收回，如同仇敌手中夺回来。意思是这个仇敌手中所原来所拥有的恩赐是从基督过去的。那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这是指的神当时创造天使的时候给他们拥有恩赐，可是堕落的天使他不配享有神所给他的恩赐，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仇敌，把恩赐夺回来，让这个拥有恩赐本来就是神的回到神的面前，以后基督就把它分给人。属于基督的恩赐，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拥有恩赐的人，或者神把这个恩赐赏给我们，分给我们，我们只是暂时保管这些恩赐，或者我们暂时拥有使用这些恩赐，都要用在对的地方。如果你用在不对的地方，基督可以把它收回，如同从仇敌手中夺回一样，夺回一样。所以在使用恩赐的上面，我们许多的事情需要注意，我们不必争说我要多一点点，我们也不用吵，我们也不用看别人有或没有。在恩赐的分赐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恩赐是属于神的，恩赐是上帝给我们，是神随的己意分给人的。所以神如果给某人有比较多的恩赐，比较大的恩赐，比较不同的恩赐，而我们没有，我们当然可以羡慕，我们当然可以祈求，我们当然可以跟神说我也要有这些恩赐。可是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这些恩赐，我们也欢喜领受，我们也欢喜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可能初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子的恩赐，但是神知道给哪些人哪些恩赐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仅从基督那里得着恩赐，我们也是神所造的，神甚至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神所给我们的，基督所给我们的，当然很好，我们当然要。有时候我们不是很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这一个或想要那一个，但这边告诉我们，恩赐是从仇敌手中夺回来的。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了第二件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情，就是恩赐是分给个人的。这里提到恩赐的种类非常的多，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量给个人就表示每一个人恩赐都不相同，都不相同，没有完全一样的恩赐，恩赐的大小也不同，这样才能够显出它的多样性。 diversity 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恩赐看起来种类不多，可能几十种恩赐， 可能有上百个恩赐吧，我们说顶多是这样。可是恩赐因为大小又有一些差距，所以就差别非常的大。同样是讲道，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的讲道是一个样子，有些人的讲道是另外一个样子。同样一篇信息或者同样一段圣经，在四个人手上，你就发现他们四个讲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恩赐不同，他们所表达的就不同。如果我们稍稍的对我们现在华人的讲员有所认识，特别是如果对台湾的讲员有所认识，我们就知道有一些讲员，你看到他，你就会发觉有些人很喜欢这个讲员，这个讲员讲了他就很得帮助。那同样的，另外一个讲员当他出来讲道的时候，叫另外一些人得帮助。我们自己的教会大概有七个主要的讲员，每一个讲员都有他独特表达的模式，他们解释圣经，他们运用圣经，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丰富，可是他们的角度都不同。你会发现喜欢 A 讲员的人不一定喜欢 B 讲员，因为 A 讲员给他有很多的造就，一篇信息同样到了 B 讲员的口中，很奇怪，其实讲的也很好，可是同一个人却不一定得造就。恩赐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你就看到并不只是那一个人，最主要的是那一个恩赐。我记得我十多年前还在华神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院长是林道亮院长，他就说一件事，他就说十几年他说范大林长老讲道是一绝，他就说那个是恩赐，神特别给他的恩赐。范长老布道的时候，只要稍稍懂事的孩子，五六岁稍稍懂事的孩子就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到了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老弟兄老姐妹，听到范长老布道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很欢喜的，笑呵呵的在那里听他的讲道，听他的布道。像这样横跨这么多的年龄层的，这个是个恩赐，神特别给他的恩赐，让这个恩赐可以造就教会。可是另外有些讲员就很特别，像唐崇荣牧师，他在布道的时候，他的布道的模式很特别，这也是恩赐，因为神给他这样子的恩赐，他讲起道来，他布道起来就有一个特别的领受。那我们现在是讲到恩赐，当然讲道不只是恩赐，还有恩高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在讲恩赐，恩赐是非常丰富的，刚才我们只是讲到讲道，其实各样的恩赐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非常的不同，非常的不同。当我们讲到很丰富的时候，说神所赐的恩赐非常丰富，是指它的种类很多，它的内容很丰富。如果我们打开冰箱，整个冰箱都冰的是香蕉，我们不会说这个冰箱里面的水果很丰富，我们会说香蕉很多。很丰富表示它种类很多。如果我们看奥运比赛，我们看到奥运比赛，我们就说奥运比赛真丰富。为什么？它有各式各样的比赛，光游泳就分为几十种的这个游泳的项目啊，有100公尺的，有200公尺的，有400公尺的，有800公尺的，有各种花式的游泳，有各种不同的勇士在那里比赛，还有接力的比赛，还有混合的比赛，光游泳项目就非常的多。不仅如此，赛跑也是这样，有短跑，有长跑，短到100公尺，长跑像马拉松这一种的可以到几十公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还要跑，还要带跳的啊，还有纯跑的，还要接力的。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说丰富，是因为它各式各样，各式各样。从这边我们就看到上帝所赐给人的恩赐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起初对于恩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在使用恩赐建造教会的时候，就给教会带来健康的表现。反之， 如果我们对于恩赐并不了解，当你拥有恩赐、使用恩赐、管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发掘使用神所给我们恩赐的时候，如果你对恩赐基本不是很了解，恩赐越大，对教会不见得健康，甚至有的时候大的恩赐却伤害到身体，这真是很稀奇的事情。这里也提到恩赐是用量给我们的，所以可见不仅种类不同，也有多少的问题，也有多少的问题。事实上同样是一个恩赐，你就发现一个恩赐在使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所表现的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像有的人很善于赛跑，可是他就是跑100公尺、200公尺，你叫他跑800公尺，对他来说他就不可能名列前茅，因为他不善于这一种800公尺、400公尺的跑步。如果你说游泳，有的人他自由式游得非常的好，可是他大概游蝶式对他来说就很辛苦，虽然他在自由式上面他可以游到奥运的金牌，可是在蝶式上面他可能啊连奥运的入围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这样？因为他项目的不同或者他专精的不同就带来不同。我们愿意用这样子的比喻让弟兄姐妹来了解，当我们在恩赐使用的时候，你要知道恩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在这边我们就看到那个善于短跑的不见得可以跑马拉松，那善于游蛙式的他不见得会游仰式。虽然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少数人是全能运动员，我们也不是没有在教会看过有些人他拥有许多的恩赐，他在各方面表现的都很好，但是这种人真的不多。我们不必期望我们是这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里面配搭的时候，我很期望你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所给你那个恩赐你要好好的使用发挥，但是你不要羡慕期望你有许许多多的恩赐在每一件服事的上面。到了第11节，这里就提到了建造教会恩赐最主要的几项。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不去解释每一项这里所提出来的恩赐，或者有人不把它当成恩赐，是恩赐进到一个圣徒身上之后的表现，那不管你怎么解释，那这是从恩赐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里提到的几种恩赐或者在别处经文提到的几种的恩赐，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恩赐真的很多，而每一个人神所给我们的至少都有一样恩赐。虽然可侍奉不止一种恩赐，可以有许多的恩赐，但通常一个人拥有一个或两个，特别是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是可以用来服侍人的，服侍人的。那无论如何，恩赐都是建造教会用的，都是叫身体长大成熟的。而且恩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恩赐并不是为自己预备的，很少很少恩赐，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恩赐是只为自己的。方言这一个恩赐有一小部分是为自己的，其实方言的恩赐许多也是为了别人的，很少恩赐你可以单独使用。其实身体也是这样，你说一个人他手有手的功用，当你在用手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用手的恩赐、用手的功能，身体其他的部分并不配合啊，或者没有彰显啊，哪里？你要打一个乒乓球，主要的是用手啦。可是如果脚也不配合，那么很多球你打不到。不仅如此，如果眼睛不配合，那你大概球都打不到的，都打不到的。所以你看起来是主要以手来做这个运动，但事实上全身都要协调，整体都要来配搭。所以 全身如果不配合，那就不可能把乒乓球打好。身体的功能既是这样，恩赐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但是只用眼睛，身体其他的功能不发挥可以吗？当你只用眼睛而不用耳朵的时候，其实你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不能进到你的身体的感官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在第十七讲讲到教会增长之道的开始，先替各位把恩赐做了说明，盼望当下一讲您再来收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教会增长之道的讲得更完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